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讲到的经文是约书亚记第十六章和十七章啊，放在一块去讲。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节到第四节。约瑟的子孙研究所的之地是靠近耶利哥的约旦河起，以耶利哥东边的水为界，从耶利哥上去，通过山地的旷野到伯特利，又从伯特利到路斯，连接到亚基人的境界，至亚塔路印律。又往西下到亚利提人的境界，到下伯克伦的境界，直到基色，通到海为止。马纳西的儿子，约瑟的儿子马纳西、以法莲就得了他们的地业。好，我们来看一下哈，看一下这两个图，先看这一个啊，这一个。十六章、十七章呢，讲约瑟的后裔，以法莲和马纳西他们的地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地非常广，在约旦河东是吧，有这么一大块地方啊。然后呢在约旦河西啊，在约旦河西这边看到没有，马纳西的这块，这个颜色的啊，还有这小这一块是以法莲的境界。然后再看一下这个图啊，好，放大一点，放大一点。好，这就是这个在约旦河西的马纳西啊、以法莲几个比较重要的边境城市啊，看到没有，在这里可以看到跨度非常的广啊，跨度非常的广，从约旦河直到这个地中海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在创世纪四十八章呢，上帝感动雅各，将约瑟的两个儿子算为雅各的两个儿子啊，本来是就是说今天中国人说孙子辈的成了什么儿子辈啊。圣经里边你看很多时候讲到儿子的时候，他不一定有非得是他有直接生下来啊，他是实际上很多时候是越过这个血统，越过这个年龄辈分，是一种属灵的归算啊，是属灵的归算。我们可以看到呢，上帝借着雅各给约瑟祝福啊，说这两个儿子呢，他的地位与流便和西缅一样啊，是同一辈的啊，都算为以色列的后裔。创世纪四十九章对约瑟的祝福，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啊，他的枝条探出墙外啊，这些福必降在约瑟头上，临恋的与弟兄什么迥别之人的镜像上。然后呢到十七章的时候说族大人多，他呢不像其他的支派，一个支派捏到一份揪啊，他可以多要产业啊，他可以多要产业啊。然后你看一下这些地界哈，这些地界要不上去，从约旦耶利哥的约旦河起啊，在约瑟亚就开始的时候就先从打耶利哥开始啊，然后到伯特利，伯特利到路斯，连接到亚基人的境界啊，直到亚塔路到亚利提人啊。这个亚基人呢，大卫的那个谋士叫亚基哈，亚基人户筛啊，人户筛顶替了这个谁，亚西多夫，亚多夫最后叛变了，然后他顶替了亚西多夫，在帮助大卫逃亡的时候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啊。然后这个亚利提人啊，还有这个亚弗勒啊，亚弗勒，这是看圣经当中相关的经文啊，相关的经文，下到伯克伦的境界，直到基色。伯克伦哈，有个上伯克伦，有个下伯克伦，是以法莲的两座城哈。在约瑟第十章的时候呢，击败迦南人的时候就在伯克伦的路上啊。后来呢这个地方成为什么，伯克伦和属城的郊野成为利未支派住的地方啊，利未支派住的地方，说他的道路直通到海为止啊。说约瑟的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就得了他的地界，约瑟的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就得了他们的地业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我们要说注意哈，在约旦河西的这个产业当中呢，以法莲和马拿西它有个特点，它都是从这个约旦河贴着约旦河，然后直通到什么海，是吧？约旦河直通到海，约旦河直通它是跨过这个应许之地的，你看到哈。所以说十六章十七章的在强调那迥别于众弟兄众支派的约瑟，他的两个儿子在以色列的地界当中非常的广大，多结果子嘛，是吧？对他的祝福非常广大，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祖先的那种良善、那种忠心、那种信心，就是约瑟远超其余的弟兄啊。所以说嘛，那敬畏上帝的自负那个悖逆上帝的啊，上帝惩罚的自负祭祀直到三四代，那敬畏神的怎么样？直到千代。啊，这个祝福持续了很久啊，这就是约瑟得的祝福。另外一方面呢，人总是说约瑟，但是我们要去看创世记，约瑟到底什么地方和其他弟兄明显不一样啊？第一呢，是他将他哥哥的恶行报告给他的父亲，什么意思呢？他是一个教内的监督啊，他不姑息教内的罪恶。圣经没有说约瑟啊，年轻的时候啊，年幼的时候在外邦怎么，他整个年轻的时候都是在教会里面侍奉啊，正是因为他在教会里边，在家中的侍奉很好，上帝才把当时整个全地交给他管啊。而且约瑟呢，也因为教内的罪恶受了逼迫啊，他因为这些事情呢，他的哥哥们恨他啊。还有一件事就是波提乏之妻勾引他的时候，他因为敬畏上帝不做恶事啊，然后呢他远离这个淫妇啊，这就是这样一个义人，这是这样的义人，真正的义人敬畏上帝，远离罪恶，远离淫妇，而不是说天天挨近罪恶，挨近淫妇啊，天天跟淫妇聊天，跟恶人聊天，不是那样的啊，不是那样的。所以说约瑟他能够迥别于其他的弟兄，他能够得到比其他支派大多的祝福，就是因为约瑟他早年的时候在教会内部，在关于自己的信心啊和对律法的这些持守上，他远超其他人啊。你看其他的人要么就是犯各种罪恶的，雅各那十二个儿子是吧，要么就是跟父亲的妾睡觉的，要么就是出去像犹大这样的，要么就是害弟兄的，但他没有啊。所以上帝祝福他呢，就是说直到千代啊啊。所以在圣经当中呢，约瑟有的时候呢也是用来预表基督啊，用来预表基督。所以说这里呢是让你回想起，你像约瑟这么得上帝祝福，他的后裔这么的祝福，那他到底什么地方好呢？你就回去看一下，不是单单让你看这块地啊，这块地今天也不在你旁边，它是一个预表，而是让你去效法义人啊，去效法义人。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十六章的五到十节啊。以法莲子孙的境界照着宗族所得的记在下面，他们的地业是的东界是亚他律上达到上伯赫伦，往西通到北边的秘密他，又向东绕到他那士罗，又连接到亚挪哈的东边，从亚挪河下到亚他律，又到拿拉，到耶利哥，通到约旦河为止。他不亚往西到约旦河直通到海为止，这就是以法莲支派按照宗族所得的地业。另外马拿西的地业中得了诚意，另外在马拿西人的地业中得了些诚意和属城的村庄，这些都是分给以法莲子孙的。他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迦南人却住在以法莲中间，成为做苦工的仆人直到今日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哈，来看这个图案，看看它的地界啊，以法莲的地界啊，以法莲的地界，马拿西的地界啊，它的一些城市。再看一下这个图，另一个图，你要记住它的这个面积，记住它边界上的这些城市啊。其实呢，是让你回想这些城市当中发生过什么事情啊，这个去看。然后呢，马拿西是约瑟的长子啊， 在当时呢给这两个人祝福的时候啊，马拿西是约瑟的长子，但是雅各呢把右手按在以法莲头上，是吧，然后左手按在马拿西头上啊。这里呢实际上就告诉我们，这属灵的福分不是按照血统，不是按照出生前后啊去分的。然后提到这个后来生的这个比那个肉身那个长子他将来还要大，于是立以法莲啊在马拿西之上啊，在马拿西之上。好，我们来看，然后呢看它的东边的边界啊，它的东界，我回去看一下这个图，东边的边界啊，东边的边界，好，回去往上，同样呢也是跨到海啊，嗯，然后这些地方啊回头去看啊，看咱们看一下，还有边界的城市。这也提到他们没有赶出住在基色的迦南人，迦南人住在以法莲当中直到今日啊，迦南人成了做苦的奴隶啊。基色，我看一下这个城哈，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从约书亚记后边分地开始呢，其实就不断的提到，别往上，有一些迦南人没有被赶出，没被赶出哈，有些迦南人没赶出。其实呢，有没被赶出的人呢，我们知道有非利士人没赶出，这是给以色列留了个钉啊，用来监督他们。有一些迦南人没赶出。啊，是为什么呢？其实呢，我们可以这样来说，就是说，打比方说，啊，一个人犯罪了，他本来该死，但是呢，上帝恩待他，给他福音，他能够得以听福音进到教会，就类似于这种人啊，留下来了，是不是像畸变人一样？啊，那他没赶出，肯定是上帝让他没赶出，对吧？当然，以色列也有软弱的地方，但是呢，归到底呢？是上帝存留下这人的性命，然后这些人呢最后就像今天他来到教会，他要怎么样，他要去侍奉，在古时候做奴隶做苦力，而不是来称王称霸，是吧，这是给他存活，你就要感恩嘛。这个住在基色的迦南人呢，后来被法老完全毁灭，然后把基色这个地方作为他女儿的嫁妆送给所罗门。所以说一个人呢，上帝留你性命让来到教会，实际上人家就悔改服侍教会的，你不把握住机会，将来结果还是灭亡，对吧？就像耶稣说，看那招那几个人啊不来，最后就是大街小巷找一些残废的然后不配的人来，来之后最后发现有一个人没穿礼服，最后还是得被赶出去，这就是这个道理啊。这个呢其实是照着对畸变人的那个方式，他住在以色列当中，让他去什么，让他去服苦役啊。你看到历代之下的时候，在所罗门建圣殿建王宫的时候，以色列人怎么样，以色列人做统领军长车兵长，管理这些存留下来的亚摩利人，让他们做苦工啊。所以说在以色列历史上有专门管理这个服苦的人啊，在所罗门时代呢有专门服苦的人，你看是吧，服苦的人多少，服苦的人多少啊。所以说呢，一个罪人如果被神怜悯，像畸变人一样，像这些人一样，他没有立即上帝夺取他的命，他有机会在以色列，或者今天他来到教会，他就应该谦卑下来感恩服侍，作恶的结果就像这个基色人一样，最后还是会被完全毁灭，对吧？你本身这个罪人，你来到教会你应该感恩服侍嘛，对吧？像农夫，你看基甸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也有不好的例子，你看这个基色人最后还是被烧着，还不是以色列人杀的，他是什么，上帝让法老把他毁灭的啊。所以说这里呢，这些小细节你要注意，它跟今天教会生活是有关系的。嗯，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十七章哈。十五章讲什么？以法莲。十七章什么？马拿西。啊，马拿西。 然后咱先看一下这个图哈，讲之前先看一下这个图。啊，你看，马纳西非常大哈，光东边就这么一个大片，是吧？然后西边也很大，看到没有是吧？也很大，啊，比这个以法莲要大，啊，比以法莲要大。然后这个图你看一下，第二个图，然后你回去好好看一下它边境上的这些城市，包括它里边提到一些细节，看圣经当中是不是也有提到啊，发生过什么事情。然后这个十七章一到六节哈，马拿西是约瑟的长子，他的支派按纠按年久所得的记在下面。至于马拿西的长子基列之父马吉，就是勇士，得了基列和巴山啊。马拿西其余的子孙，按照宗族年久分记，就是亚比以谢子孙、希勒子孙、亚斯列子孙、示剑子孙、西夫子孙、示米大子孙，这按照宗族都是约瑟的儿子马拿西的男丁啊。马拿西的玄孙马吉的曾孙基列的孙子西弗的儿子希罗非哈没有儿子，只有女儿，他的女儿名叫马拉挪阿和拉密加德萨。他们来到祭司以利亚撒和那男儿约瑟亚，并众圣灵面前说，耶和华曾吩咐摩西在我们弟兄中分我们产业，于是约瑟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在他们伯叔中把产业分给他们，除了约旦河东的基列和巴山之外，还有十分地归马拿西。因为马拿西的孙女们在马拿西的子孙中得了产业，基列地是属马拿西和其余的子孙啊。我们来看这一部分啊，讲马拿西啊，来往上说，这是马拿西支派的亲，他是约瑟头生的，给马拿西的头生的基列之父马吉，因为他是战士啊，他得了基列和巴山。基列之父马吉，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你就知道马吉活得非常久哈，他儿子年幼的时候约瑟还活着了，你看到没有是吧？约瑟活到110岁，约瑟看到以法莲第三代子孙马吉的儿子，那时候马吉的儿子很小的时候就在约瑟的膝上啊，也就说他活得很久，他征战过很久啊。然后民数记第26章看他的家谱啊，他家谱当中排前面的是什么？马吉是吧？马吉是基列之父，马吉生基列啊，马吉生基列，然后属基列的有基列族基列的众子，你看基列的众子啊。然后马吉的后裔呢，在民数记32章的时候呢，他们在约旦河东得到了基列还有巴山王噩的国，然后把那个地方改成自己的名字，是吧？哈伯特雅尔是吧？哈伯特雅尔啊，挪巴哈伯特雅尔啊，在约书亚记第13章呢也提到啊，他们把马拿西半支派给他分产业，从马哈念起，并巴山全地，巴山王噩的全国一共是60个城邑，还有基列的一半，这是在约旦河东的产业。你看在约旦河东是非常大的一片啊，而且呢你注意到没有，马拿西是长子，但是16章前面先讲的什么？以法莲，是不是？你看起来这个长子分的地方非常大，但是上帝说什么？说那个次子比长子还要大，这个是属灵上的，讲的是属灵的事情，啊，讲的是属灵的事情。然后按照宗族，你看这些宗族，啊，其中有一个人往上点哈。亚比以谢的子孙，有个叫亚比以谢哈，有个叫亚比以谢。亚比以谢从前的时候在民数记叫伊以谢，到约书亚记往后的时候叫什么？叫亚比伊以谢是什么？伊以谢就是没人帮助的意思。亚比以谢是什么？我父是我的帮助，上帝是我的帮助，天父是我的帮助，就这个意思。你看到他是有一个转变的，是吧？可能经历过艰难啊，经历过战争，但是最终得胜了啊，对上帝的感恩。而且这个亚比以谢哈，你去看历代之上，他并不是，你往上看，你按肉身，你看肉身的话，他不是从基列生的，他是基列的妹妹生的，但是被算成 激烈的种子。这就是我还说过，圣经里边你看家谱，有很多的父亲和儿子他并不是直接这种血缘上的联系，有些是跨辈的，有些是收养的，有些甚至是从这个亲属，从他妹妹这个地方继承过来的。你注意到没有，这是一种属灵的继承连接，它不是说肉身的，像今天中国像世界上的这种一样，它不是这样的。基甸人，基甸啊，基甸，史记当中的基甸啊，他就是亚比以谢族啊，这个基甸啊，基甸在史记里边啊，大能的勇士啊，大能的勇士。这是其他的啊，其他的。接下来你看啊，接下来第三节往后哈，我讲到这个马拿西的啊，他的这个孙子啊，马吉的孙子，基列的孙子，西罗非哈的这个西弗的儿子西罗非哈，说他没有儿子，只有女儿，然后提到他五个女儿的名字。这个我们在之前查经的时候讲过了，讲过这个事情。在民数记26章的时候，那时候圣灵，那时候还没有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圣灵就感动他这五个女儿去为他的父亲去求产业啊，是不是？因为他们的父亲呢在旷野死了，其中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我们的父亲呢是因他自己的罪死了，他并不是因为参与可拉一党的罪恶死了，是不是？也就是说他父亲今天像很多基督徒一样，他是个罪人没错，他也因为他自己的罪受了惩罚，但他没犯致死的罪啊。什么是致死的罪？联合可拉一党一块攻击亚伦摩西，神说就是攻击耶和华，今天就是在教会当中攻击那些真正传道的或者讲真理的那些弟兄姊妹，尤其是攻击真正的牧师传道人，这种罪是致死的，我们这两年知道不得赦免而死啊。所以说他的女儿说，我们的父亲没有犯致死的罪，他不应该在应许之地，在天国的产业上，在身份册上没有他的名字。我们知道产业不是世俗的产业，就是在身份册上有名字，是吧？为什么拿阿米卖产业让人去买了赎回呢？不就是给他丈夫产业留名吗？拿伯为什么不卖产业呢？这是身份册 卖了就没名了，知道吧？上帝许可了他父亲可以留名，就证明他父亲可以得救。所以说新约时候说过，在旷野倒闭的人多半是神不喜悦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有得救的绝大多数灭亡，其中有一些没有在可拉一党，没有犯的致死的罪恶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五个人的名字啊，首先西罗非哈什么名字？他父亲名字叫头生的。马拉是什么？疾病长病。挪阿呢是流离失所的意思啊。荷拉是什么？鹈鹕，就大，甚至说耶利米书说鹈鹕是什么？愚昧人，非常微小的人，对吧？这就是他在旷野受的惩罚，上帝在管教他，他在悔改。然后到密迦的时候就是皇后，德萨的时候就是什么？被悦纳。这个人呀、是带着上帝的恩典死去的，他死的时候他的罪恶都是，要不然的话他的不会有，不会说上帝他已经死了也没有儿子，上帝给他留个产业，对吧？所以说这五个女儿的出生代表着她从被上帝管教到惩罚到被赦免蒙恩的一个经历，她在旷野的每一天都在悔改。这四十年当中有少数人是得救的，每一天都在受苦，每一天都在悔改，但有一些到死都不悔改。所以说像西罗非哈这样的人是得救的，为什么？因为上帝允许他的名字留在应许之地的产业上，就是留在生命册上，就是留在什么新耶路撒冷圣城上，因为他在上帝的管教当中悔改了，他的五个女儿的名字就是他悔改到蒙悦纳的见证啊。然后呢，到约书亚记这时候呢，他们来到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面前， 就开始要这份产业了，说摩西当时允许了，上帝允许了啊，然后呢就给他们分产业啊，就给他们分产业，对不对？所以说应许之地的产业不是世俗意义上的产业，我再说一下哈，不能卖的，除非在新约为了天国永生的缘故全卖掉献给教会然后支持传道，否则不能卖的。所以说你看到在旧约的时候属灵的人非常注重产业，他马是为什么犹大说他比我更有益，因为他为他的丈夫存留产业，让他的丈夫在产业上有名字。路德为什么上帝悦纳他啊？路德为什么上帝悦纳他？因为他生了儿子之后把这儿子归到拿俄米的名下，为以利一切怎么样在产业上存留名字。拿伯为什么亚哈要拿王要拿更好的所谓更好的土地换他的仆人他不换，因为他知道那是生命草他不换。所以说应许之地的产业不是世俗意义上的产业，永不可卖。什么时候可以卖？到新约的时候，耶稣来的时候变卖一切跟随主，有产业直接上天上去了，知道吧？所以说在历史上有两种人，一种是为天国永生变卖产业，另外一种是为私欲变卖产业。谁呀？亚拿尼亚撒菲拉。那所以说西罗菲哈是以色列人也是罪人，但是他没有参与那致死的罪恶，就是和可拉一党一起攻击上帝的仆人。圣经说了，攻击上帝的仆人就是攻击上帝，在上帝面前不得赦免而死。所以说上帝这两年指示我们某些人就是可拉一党，因为在神的仆人传真道的时候他选择恶待神的仆人，那么他们的结局就是灭亡。可拉一党在今世下阴间不得赦免而死。摩西说过你们这一党啊是要攻击耶和华，因为亚伦不算什么啊，你不是攻击亚伦，你是攻击上帝。所以说在约翰一书说，人要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为这当这罪祈求，凡不义的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你要知道什么是至于死的罪，什么是不至于死的罪。如果你没有攻击上帝的仆人，你不是因为自己的恶犯罪，那么上帝赦免你啊。像这些恶待上帝仆人的，在最艰难的时候选择攻击上帝仆人的，就是我们这些年所碰到的可拉一党，他们的结局就是不得赦免而死，在今世灭。所以说这就是这里。另外一个，在圣经当中这五个女人被列在产业上，就像约伯的三个女儿被列在产业上，什么意思呢？圣经没有性别歧视，我告诉你，圣经也没有性别优待，既不会说男人当家或女人，也不会说这个男人一定要顺着这作恶的女人要包容，都没有。无论男人女人作恶的都灭亡，无论男人女人行义的有信心的奉献摆上的都是上帝的子民。所以说这五个女人她能够得到产业，就认为她的名字也在产业上跟弟兄一样，这是圣经当中女人的典范。因为她们在还没有得到应许之地的时候就为她的父亲求产业，她们关注的是她们的父亲能否得救，她们关注的是她们的父亲的名字能不能留在生命册上。所以这五个女人是义人，是义人，因为他们关注不是世上的钱财，他们关注的是弟兄的得救，他的父亲也是他们的弟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十七章的 第七节到十一节啊，这个马拿西的境界啊，从亚设起开始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到哪里到哪里到哪里，是吧？然后第十一节重点提到啊，他的产业延伸到亚以撒迦和亚设境内啊，伯善啊，以伯伦，是吧？多尔、隐多尔啊，还有这个塔纳、米吉多，讲到这几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这缩小缩小缩小一下，这不隐多尔、米吉多、多尔、塔纳、耶斯列平原，看到没有这些啊？好，回去吧，回去回去，看一看这些地界哈。这有个隐塔普亚，还有个塔普亚啊。隐塔普亚就是塔普亚之泉的意思，塔普亚就是苹果城啊。凡带隐字的都是泉啊，带什么伯什么什么都是什么什么之家啊，你注意哈。还有一个加纳河啊，这个加纳河直通到海，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第二个图，加纳河看了吗？这个直接做它两个的边界啊，直通到海啊。好，回去吧。你看第十节也是，海是它的边界啊。所以说你会发现以法莲和马拿西的这个地界都一样，都是从约旦河直跨到海，面积大，跨度多，而且地业广。为什么？都是因为约瑟是与弟兄迥别之人，是特别的异人啊。所以说你看说对他的祝福，说他的脚抵触万邦直到地界，这脚是以法莲的万万，马拿西的千千。而且呢第十一节说得很清楚，马拿西的境界甚至延伸到以撒迦和亚设境内。看一下第二个图，马拿西他都延伸到亚设啊和以撒迦支派里面啊。他的回去吧，他的地界都已经超过自己的地界，延伸到其他支派的地界。为什么？因为创世纪说了，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枝子，他的枝子伸向墙外，是吧？就这样。然后再往上去，好，这几个城镇哈，这几个你往后边看都是难以赶出的名。不是一时间赶出，就过了很长的时间啊。你会发现呢，实际上艺人啊有时候多有苦难，艺人多有挑战，多有艰难。因为上帝给你的恩赐大，给你的信心大，你的道路往往看起来更艰难，你的挑战往往看起来更大，这就需要你比普通的人有更大的信心，是不是？约瑟就是这样，约瑟的人生充满着莫名其妙非常大的苦难，但是他最后得的祝福也多。所以说这些地方往上，这些地方都是难以攻取的，就是非常难缠的，这些人就给约瑟的后裔留着。为什么？让你凭信心嘛，就像加勒一样，有信心的人总是挑着最难的去打，打得住山地的亚摩利人啊，对不对？隐多尔就是多尔之泉啊，多尔之有个多尔，还有个隐多尔。然后在诗篇八十三篇呢，上帝攻击在这附近攻击这个西西拉和那个他的将军耶宾的这个军队。然后隐多尔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扫罗在隐多尔求问交鬼的妇人啊。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枝子，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他的枝条探出墙外，是吧？都探到别的支派去了啊。我们接下来看十七章的十二节到十八节， 说马拿西的子孙不能赶出这地的居民，迦南人偏要住在那地，即使以色列人强盛了，就是迦南人做口红，没有把他们全人赶出。啊，约瑟的子孙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到如今既然赐福我们，我们也族大人多，你为什么仅将一丘一段之地分给我们为业呢？约书亚说，你们如果族大人多，嫌以法连山地窄小，就可以上到比利洗人、利法人人之地，在树林中砍伐树木。约瑟子孙说，那山地容不下我们，并且住平原的迦南人就住伯善和属伯善的镇士，并住以色列平原的人都有铁车。约瑟对约瑟家，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谢的人说，你是族大人多并且强盛，不可有仅有一丘之地，山地要归你，虽是树林你也可以砍伐，靠近之地必归你。迦南人虽有铁车，虽是强盛，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这里呢，看这个图，这一段其实就讲到一个问题，就是约瑟家想要更多的地啊，但是约瑟说，你可以去打那难打的，就是看吧，就多尔啊，这个他纳米奇多是吧，这里包括这个耶斯列平原，这些难打啊，这也是非常难缠的地方啊。所以说你看，对吧，来我上去。这里呢提到，在那个时代呢，约瑟的子孙不能够承受这些尘，因为迦南就是不出来啊，死活不出来。后来呢，到以色列强盛的时候也没有赶出来，只能使他做奴隶啊。这时候就说了，嫌少，说上帝这么祝福我啊，这么大的恩典。然后约瑟的回答是什么，说你就去打在难的地方，什么利法殷人之地，就是巨人啊，是让他效法谁，效法迦勒啊。然后约瑟的子孙抱怨环境就是太难打，然后他都有铁车啊。到失日记的时候看到没有啊，只能勉强做奴隶。但是约瑟怎么说呢，说你可以得更大的，因为你人多嘛，你不可以只有一千，这山地这些难打的地方都是你，他有铁车你也可以打出去。约瑟预表谁啊，耶稣。约瑟的这些后裔预表谁啊，耶稣的门徒，耶稣门徒当中有信心的人，这就是耶稣对那些有恩赐有信心之人的劝勉，就是鼓励门徒啊，不看环境，不怕仇敌，不看刀剑，只是单凭着信心依靠神的应许，最终就能得到。那迦勒怎么能得到，他也能怎么得到。所以说圣经呢是鼓励我们凭着信心过属灵得胜的生活，这是圣经自古以来的原则啊。圣经不鼓励你后退的哈，就是说他说一人后退上帝都不喜欢，别说恶人。所以说圣经从来鼓励是靠着信心往前走，圣经从来不鼓励小心胆怯后退自保，圣经也从来不鼓励光顾自己，圣经是鼓励凭着信心完全摆上。如果你读出来的是世俗的信息，是光保自己，光体恤自己，那么你读错了，你从魔鬼读来的啊。圣经里边你看约瑟就提到第一页的时候就鼓励大家学谁，学迦勒啊，学约瑟，没人鼓励你去学亚干，学什么耶洗别，学什么这个亚拿尼亚撒菲拉，学这些恶人，甚至只鼓励你去学义人，哎，对吧，就是这样。所以说啊，为什么这些年碰到一些狗屎玩意儿他总是给你犟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不知道，或者是他不愿知道圣经的原则，是圣经的原则是鼓励你行义，鼓励你凭着信心走，而不鼓励你作恶啊。另外一个，为什么约书亚说这些迦南人终究要赶出去，我告诉你，因为撒迦利亚书说了，到最后的时候在万军之耶和华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什么是殿？整个应许之地，上帝的教会。这些人啊，想在神的家存活下来，就做服苦役的人，好好感恩奉献，上帝给你机会。你要是不感恩，你得到的机会也会失去。 比方这些年有人犯了很重的罪，上帝留他在教会，可是他想当王，他不想复活，最终的结局就是灭亡，永远没办法回教会。所以说当耶稣来了，就把这些迦南人都除掉。从耶稣开始，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被除出去；从使徒时代耶路撒冷教会开始，亚拿尼亚、撒菲拉这样的人被除去；直到今天，直到末世，那些不真信的、光顾自己的、不愿奉献、不愿感恩、不愿侍奉、不愿摆上的，光想来教会占便宜的，结局一定是灭亡。所以说，上帝允许一下迦南人活下去，是给他们服苦役，在教会做侍奉、做感恩、做奉献的。但是如果给你这个机会你不要，最终仍然会灭亡。所以说，撒迦利亚书说，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当那日，连马上那个铃铛都是分别为圣的。到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不会有任何做在教会作恶的人住在新天新地，只会有那些有信心的、愿意奉献的、一生敬畏上帝、一生在奉献、在舍身、在摆上的人在里边。所以说，看到这些分地界的时候所提到这些人所讲的这些劝勉，我们就可以很确定的告诉我们，圣经是教导我们奉献、摆上、侍奉，而不是让我们专顾自己。所以说不要读错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